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3月29号星期二晚间6点钟，在中国已经是3月30号星期三的早间6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美国政府目前已经下令美国的一些军人的家属离开土耳其的部分地区，以确保他们的安全。五角大楼和美国国务院表示，出于持续的安全方面的担忧，大部分家属人员要离开位于土耳其境内的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国防部的一名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一撤离行动影响到大约700人，就是说大约700名美国的军人的家属。这一决定，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表示，是为了降低国防部的人员包括他们家庭成员的风险，同时仍然保持美军的战斗力以及他们对土耳其作战任务的支援。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的声明表示，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将继续在美国同土耳其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当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另一方面，一名劫持了一架埃及航空公司的客机，并且使其被迫降落在塞浦路斯的一名埃及男子，星期二的时候被逮捕了。在他被逮捕之前，双方发生了6个小时的紧张对峙。搭乘这架埃及航空公司班机的所有55名乘客都得以逃脱一劫。劫持这架客机的男子在塞浦路斯南部的拉纳卡机场向当局自首。塞浦路斯政府的发言人在推特上发文说，劫机者目前已经逮捕了，已经被捕了，机上所有的乘客和机组人员都很安全。塞浦路斯和埃及方面的官员表示，这起劫机事件他们说同恐怖主义没有关联。他们说，名叫赛义夫·埃尔丁·穆斯塔法的这名男子，就是劫机的这名男子，精神状态他们说不稳定，他劫机的动机目前还不是很清楚。有报道说，劫机者要求见住在塞浦路斯的他的前妻，也有人说他的要求是要会见欧盟的官员，还有人说他曾抱怨埃及的女政治犯等等。埃及官员起初报告说，劫机者曾经威胁要在飞机上引爆自杀炸弹，后来说炸弹，就是说他威胁要引爆的炸弹，这说法是捏造出来的。比利时当局星期二表示，在上个星期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机场和一个地铁站发生的自杀袭击当中丧生的人数是32人，这32个人当中不包括3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比利时方面此前公布的死亡人数是35人。他们错将3个拥有双重国籍的人各算为了2人，就是各算了2次。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官员表示，目前已经逮捕了200多名嫌犯。针对星期天发生的在拉合尔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主持核安全峰会，聚焦防止恐怖分子掌握核材料；朝鲜警告其国民准备再次苦难行军；日本安全保障关联法生效，准许武装部队发挥更大作用；世界卫生组织敦促中国对私营疫苗加强监管。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即将举行的核安全峰会。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在华盛顿主持核安全峰会。分析人士认为，这次峰会为奥巴马政府锁定能够加强今后核安全架构而做出的重要承诺，提供了一个关键的机会。而亚洲国家对于峰会目标的实现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莉亚的报道。
2016年核安全峰会将于3月31日至4月1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这是奥巴马总统主持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核峰会。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50多个国家的首脑和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将参加这次峰会，不过俄罗斯抵制这次峰会。与前三次核安全峰会一样，这次峰会的主要目的是减少核恐怖主义的威胁，以及危险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落入非国家行为者手上的可能。美国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研究执行主任萨尔默博士曾经是奥巴马总统军控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事务的白宫协调员。他认为，亚洲国家对于实现这次峰会的目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First, Asia is the part of the world with the greatest expected growth in civil nuclear power. China, Korea, India, Pakistan, all have very ambitious nuclear power.
中国、韩国、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有雄心勃勃的核能项目，这些项目预计在今后几年都会扩大。当然，日本在福岛核事故爆发后还是一个问号。
萨默尔博士说，第二个原因是亚洲也是核武器项目出现最大的扩大与现代化的地区。他说，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当然还有朝鲜，都在加强其核能力。在他看来，亚洲对于这次核峰会的重要性还在于南亚面临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因此核材料或核设施受到威胁是可能的。参加了第一次与第二次核安全峰会的萨默尔博士还表示，在这次峰会的非正式议程里，有两个重要的议题也与亚洲有关，一个当然就是朝鲜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东亚国家对核燃料的民用再处理，即把钚从核反应堆的乏燃料中分离出来，把它用作燃料。他认为，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决议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京对金正恩的愤怒与挫败感。在他看来，决议案既是对金正恩判断能力的测试，也是对奥巴马的考验。他说，朝鲜核问题无疑将是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在峰会间隙举行双边会晤，以及奥巴马与韩国总统朴槿惠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三边会谈时要讨论的一个核心议题。在民用再处理的问题上，萨默尔博士说，这是美国所关切的问题。
Because the same plutonium that can be used for fuel for power can also be used to manufacture.
这是因为用于核电燃料的钚也可以用来制造核武器，因此构成一个潜在的核恐怖主义威胁。美国还担心，任何一个东亚国家进行民用再处理的话，其他东亚国家肯定也会跟进。
萨默尔说，尽管这个问题不会在这次峰会的间隙里得到解决，但是会在美国与中日韩领导人的会晤中得到讨论，也可能是美国下届政府继续关注的问题。美国之音莉亚华盛顿报道。
继续来关注核安全峰会。2016年核安全峰会将聚焦推进改善核安全的行为，加强全球核安全架构，从最高领导层确保核材料安全，预防核走私，特别是防止核材料落入恐怖组织手中。这次峰会定于3月31日至4月1日举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消除威胁项目的协调员邦尼·詹金斯星期一在网上答记者问时表示，自从第一届核安全峰会举行以来，国际社会在加强核材料安全方面做出了重要举措，其中包括在30个国家的50个设施中成功销毁或降低高浓缩铀和钚， 这些核材料的销毁和较低总量可以制造130个核武器。詹金斯还说，在保护核材料和核设施方面，世界上超过650处放射性设施完成了实物保护升级，32处核材料设施提高了实物保护级别，13个国家完成了示范中心。2010年，美国举办了第一届核安全峰会，此后每两年举行一次，这是峰会的第四届。美国与中国从首届核安全峰会开始筹建核安全示范中心，美国能源部与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合作成立的核安保示范中心3月18号在北京投入运行。中国媒体说，这是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规模最大的核安保交流与培训中心。美国国务院消除威胁项目的协调员詹金斯肯定了这一示范中心的建成，他说，
中国建立了这一示范中心，这让我们对中国和这一地区其他国家在未来继续加强保护核材料的工作充满信心。更重要的是培训人员，例如科学家、技术人员、工程师以及所有在核安全领域发挥作用的人。
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安全和核不扩散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托马斯·康特里曼在这次网上会议中说，美中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他说，
我们合作是因为我们意识到，当伊朗和朝鲜要采购核材料和弹道导弹材料时，他们经常会去中国市场环境中寻找这些设备和技术，所以我们进行合作。我们在防止核技术扩散方面的合作越来越紧密，这些技术可以让朝鲜那样的政权威胁其邻国，这就是美中关系的重要性。
美国国务院国际安全和核不扩散事务局反核走私部门负责人希瑟·冯贝伦上星期说，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分别于2010年和2011年截获武器级核材料，这显示出这些材料仍然可能在非法流通。他说，国际社会正在通力合作，调查走私网络，消除黑市中的核材料以及其他的放射性材料，并将走私者绳之以法。作为世界核大国之一的俄罗斯拒绝参加此次核安全峰会。俄罗斯外交部此前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必须在国际核安全协调工作中扮演中心角色。预计这次核安全峰会将发表一份简短的联合公报。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我们把焦点转向朝鲜。随着新一轮国际制裁开始生效，朝鲜警告其国民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食品短缺。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朝鲜官方的劳动新闻星期一发表的一篇文章说，朝鲜人有可能进行长途的苦难行军，有可能再次嚼树根。苦难行军这个词被朝鲜政权用来形容1990年代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的大饥荒。朝鲜日报说，该报获悉朝鲜政权每月向每一位平壤居民征收一公斤的粮食，而农民也被迫拿出更多的粮食支援军队。朝鲜今年需要境外捐助44万吨食品，不过到二月底，朝鲜只收到17600吨。朝鲜一月初实施核试爆，接着在二月发射远程火箭。对此，联合国最近对朝鲜实施一系列新的、更为严厉的经济制裁。下面我们来关注美国之音记者在中朝边境的见闻。1月6日，朝鲜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和制裁措施，在靠近中国边界的地区进行了第四次核试爆，其后导弹试射动作频繁。美韩两国举行了规模空前的联合军演，并就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展开磋商。朝鲜的长期盟友中国处境尴尬。联合国安理会三月初一致通过新的制裁朝鲜决议前夕，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前往中朝边境一带实地观察了解情况。下面请听叶冰的报道。
面对美国的军事压力和韩国的宣传攻势，平壤军方一再扬言要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武攻击。一时间，跟中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朝鲜半岛剑拔弩张，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冬春之交，记者来到地处东北亚中心地带的黄海口岸丹东，隔鸭绿江望去，对岸的朝鲜城市新义州一片平静，充满神秘感，却看不出 有即将开战的迹象。从当地朝鲜居民在街道上的活动中，没有发现异常征兆，就连江边站岗的哨兵也显得有些懒散，不像进入警戒或战备状态的样子。陈旧的巡逻炮艇看上去也只是在江上例行公事，很难说有什么紧张气氛。丹东旧称安东，与朝鲜半岛只有一江之隔。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北朝鲜领袖金日成告急，毛泽东派彭德怀元帅统领几十万大军，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赴朝作战，号称抗美援朝。这些中国军队就是在丹东地区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这大概也是丹东吸引八方来客、刺激旅游经济蓬勃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江边有一些男女向路人招揽朝鲜旅游生意，一日游、两日游、多日游、深度游、乘船游，种类繁多，可供挑选。中国公民凭身份证就可入境彼岸，随团旅游，亲身感受这个神秘国度的一些状况。
新一组就对岸这个，地址在平阳庙乡山板门店去世。
四天也不需要护照？
2960。
住什么地方呢？
住宾馆，住这个平阳宾馆。你再过一阵五一以后啊，就可以登岸游了。
知情者说，中国的旅行社跨过鸭绿江，在朝鲜一侧兴建星级宾馆度假中心，下一个旅游旺季开始接待对朝鲜充满好奇心的旅行者。向导在带我们前往陷入停滞的中朝合资开发边境特区黄金坪的途中，跟我们分享他多次带团入朝旅游的经验。
这个鼓楼都是这么铁皮鼓楼，那两个斗笠是当兵的，那是他的营房，正常怎样配边防许多大部队看到不要，因为看头了，那不弄爆米盖了吗？你看那个鼓楼全是铁皮鼓楼。中国当年就要开发住它这个地方，叫黄金坪嘛。
这等于是陆地相连的地方。
陆地相连的。
对于不便入境或赶时间的人们，花上一两个钟头乘船游江，也能窥探寻常看不见的对岸朝鲜人的一些活动。记者通过长焦镜头看到站岗的女兵、捕鱼的男子、军人帮助水手推船出航、村落的民房、骑自行车赶路的民众，所看到的都是和平景象，找不到近期新闻报道中警告的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记者此行所到的几个边境城市，都能看到商贩推销走私的朝鲜卷烟、朝鲜钱币和手工艺品，还有据说是通过易货贸易合法进口的朝鲜高丽参等药材、土特产、加工食品和传统服饰等商品。丹东中朝边界的路旁有不少船舶码头，主要服务对象是承运中朝边贸货物的轮船。向导告诉我们，这些码头本来都是国有企业，现在都私有化了。他说，在这样的码头几乎天天都能看到中朝边贸活动，交易方式多是以货易货。在另一个码头，向导指着布满黑色尘土的地面说，当天早晨他看到货船在这里卸下朝鲜无烟煤，旁边堆积着编织袋装运的朝鲜矿石。联合国安理会实施新制裁措施以后，中朝边境的易货贸易会受到什么影响，还有待观察。中国方面的业者担心，一旦这种边贸活动无法持续，对鸭绿江两岸的经济将带来不小的冲击。美国之音叶冰丹东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把目标转向日本。3月29日星期二，日本开始实施安全保障关联法。日本国会去年通过的这一系列法律准许日本武装部队发挥更大的作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国会去年在抗议声中通过有关的法律，准许日本武装力量介入自卫以外的海外冲突。此外，日本还可以更全面地参与国际维持和平行动，而先前日本武装力量则大都是只能参与人道救援行动。日本防卫相中村元就此再度向日本公众进行解释。
特に最近は 近来形势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恐怖袭击方面，海外发生的事件不一定跟日本的国家安全无关。此外，我们生活在一个国家很难单独维持和平的年代，我们需要平顺的法律应对任何情况。我们将继续向公众解释这一点。
安倍晋三首相重新解释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实行的和平宪法，准许日本武装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不但在日本社会引发广泛的抗议，而且也引起邻国的担忧。
关于日本今天生效的安全保障关联法，韩国政府一直坚持的立场是，日本的防卫与安全政策应当秉持和平法律的精神，以透明的方式走向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做贡献。在这方面，我们计划观察追踪日本的安全政策走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日本历届政府都认为日本行使所谓的集体自卫权是违宪的，但安倍晋三政府去年决定对宪法重新解释，理由是日本必须适应当今日益严峻的安全环境。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把焦点转向美国。美国联邦官员周一表示，他们已经将属于圣贝纳迪诺枪击案凶手的 iPhone 解锁，并撤销对联邦法官发出的强迫苹果公司帮助解锁的要求。目前还不清楚联邦调查局会在手机上找到什么。检察官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决定结束诉讼完全是基于这样的事实，近期在第三方的协助下，我们能够在不丢失手机里任何信息的情况下把这个 iPhone 解锁。声明说，我们试图迫使苹果公司帮助解锁手机来履行对圣贝纳迪诺枪击受害者的庄严承诺，这个承诺就是我们不会罢休，直到我们将有关这次邪恶袭击的每一条线索都调查完。虽然这一步的调查已经完成，我们将继续调查每一条线索，并寻求采取任何适当的法律程序，以确保我们的调查收集到所有与这次恐怖袭击相关的证据。这是圣贝纳迪诺受害者应该得到的交代。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上个星期，布鲁塞尔发生造成几十人死亡的袭击事件，使恐怖主义和国家安全再度成为美国总统竞选中受到关注的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在比利时人继续哀悼袭击死难者之际，布鲁塞尔的和平游行因为抗议活动和安全考虑而取消。在大西洋的另一边，比利时的袭击在美国总统竞选中引发激烈的言辞。共和党人参选人克鲁兹发誓要捣毁消灭伊斯兰国。
我们将使用压倒性的空中力量，通过地毯式轰炸把他们炸光。
共和党名列前茅的参选人川普在接受电话采访的时候说，美国面临危险。
恐怖主义已经失控，假如我们不非常非常有力和明智，我们就会有很大很大的问题。我们会铲除和击败伊斯兰国。
奥巴马总统说，仅仅是军事力量不能铲除恐怖主义，美国必须发挥表率作用。
我们对逃避伊斯兰国的难民开放，我们决心击败伊斯兰国的仇恨和暴力宣传，击败扭曲的伊斯兰宗教观，不让他们使年轻的穆斯林极端化并加入他们。在这种行动中，我们最重要的伙伴是美国穆斯林。
奥巴马的这一信息得到民主党名列前茅的总统参选人的回应。
In keeping with our values,
我们不能屈服于惊慌和恐惧，我们的价值观不是这样的，而且这样也无助于保护我们，反而是让恐怖分子得逞。
共和党人指责奥巴马软弱，
他拒绝说出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字眼，反而跟我们大谈不要有伊斯兰恐惧症。够了，我们要这样对伊斯兰国，我们应当使用压倒性力量杀灭敌人，把他们一扫而光。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希望穆斯林国家领导这场战斗。
I am opposed.
我反对让美国在中东地区卷入一场永久性的战争。
自从去年恐怖分子袭击巴黎之后，民意测验显示美国人对安全问题的关注明显提升。本来在这轮选举中经济问题最受关注。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下面我们来关注叙利亚方面的消息。叙利亚政府军在俄罗斯空中支援下，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了古城巴尔米拉。这个古城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的世界文化遗产，自从去年五月以来一直被伊斯兰国占领。它遭到的破坏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是可以重建的。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斯格布尔的报道。
把巴尔米拉称为沙漠中的珍珠，这里是一座伟大城市的遗址，也是公元一世纪到二世纪几个文明的交汇处。过去十个月来，伊斯兰国挖掘古墓、掠夺文物，而且炸毁神庵和庙宇。联合国说这是战争罪行。尽管城市遭受了大量破坏，但是从远处看来，大部分建筑仍然安好无损。叙利亚文物与博物馆事务局局长马蒙·阿卜杜卡利姆说，叙利亚人夺回古城之后，一个小组已经准备好重建工作。
我们文物与博物馆事务局有很大的能力和专长，已经在巴尔米拉开展了大量的修复工作，我们有完成这项工作的经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本星期晚些时候将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的工作。阿卜杜卡利姆预计叙利亚政府会采取有力的措施，防止巴尔米拉再次落入激进分子之手。
我们在解放古城的战斗中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还好，我觉得噩梦已经结束，巴尔米拉的景象看上去还不错。
这位文物局长保证要修复受损的文化遗址，他呼吁国际社会在这场文化斗争中支持叙利亚。美国之音斯格布尔，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捷克，不但面临当地社会的不满，一家专门监督中国人权的机构特别选择在为习近平举行正式欢迎仪式的当天在布拉格启动工作。捷克知识界批评当局牺牲人权问题同中国共产党政权合作，而支持和反对习近平访问的示威活动仍在持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星期二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捷克为期三天访问中内容最为丰富的一天。捷克总统泽曼在布拉格城堡为习近平举行了正式的欢迎仪式，双方还签署了数十个文件。习近平也在当天会晤了捷克总理、上下两院议会的议长。但就在习近平这次访问达到最高潮之际，一家专门监督中国人权状况的机构在布拉格宣布启动运转。这家信息中心由2000论坛基金会牵头，其他几家非政府组织加入共同组建。2000论坛基金会新闻发言人沃沙里科娃说，这家监督中国人权的信息中心特别挑选在3月29日，也就是习近平访问捷克的第二天举行开门启动仪式，目的就是为了在捷克与中国深化和扩大经济联系的同时，提醒和告诫捷克社会，除了经济议题之外，更多知道中国的人权状况，了解中国人权领域的信息同样极其重要。2000论坛基金会由已故的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在1996年创建，基金会的宗旨是研究宗教、文化和种族问题和冲突，并为非民主国家的民主发展、公民社会的建立以及在捍卫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等方面提供协助。习近平抵达布拉格时，2500人签名了一封请愿信，批评泽曼总统和捷克县政府拿捍卫人权议题交换，同中国的共产党专制政权合作。签名者中包括了捷克著名电影导演、艺术家、记者等大批各界名流。在请愿信上签名的前捷克环保部部长布尔茨克说，为了推翻过去的共产党专制政权，捷克社会做出了巨大的奉献和牺牲，他不相信捷克人能够很容易地放弃自己的价值观，他同样不相信捷克人会轻而易举地向共产党制度磕头鞠躬。捷克记者苏斯特罗娃说，请愿信想说的是，同中国做生意无可厚非，但绝不应该因此牺牲原则和捷克的价值观向中国下跪。 那些抗议习近平来访的人更希望人们能关注中国的人权议题。苏斯特罗巴说，全世界都知道哈维尔，在国际舞台上，哈维尔这个名字最能代表捷克，因此捷克绝不应该轻易放弃捍卫人权这个传统原则。苏斯特罗巴说，他说，我们对共产党统治时代所发生的那些事情记忆犹新，所以捷克应该向自己的伙伴们不断重复，走过去的共产党的那条道路行不通，因为捷克在这个方面有自己的切身体会，也就更有发言权。但光是同中国做生意而不谈论人权，其他的西方国家也都这样做，就不会有任何结果。苏斯特罗巴说，最近几年捷克的外交政策正在逐渐改变。捷克总统泽曼在习近平访问前夕对中国官方媒体表示，捷克现在已经走出了美国和欧盟影响，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能够根据自己的利益制定外交政策。他批评前政府不重视对华关系，使捷克与中国的关系不好，如今两国关系开启了新时代。泽曼的发言星期一被捷克各大媒体当作主要新闻大量转载，同时也招致众多批评。捷克前财政部部长，目前是反对派领导人的卡洛武谢克说，捷克本身就是欧盟的一份子和一部分，更是美国的北约伙伴国。泽曼的发言与捷克的长远国家安全和外交战略相矛盾。在哈维尔时代，捷克因为批评中国人权而使双边关系冷淡，现在捷克工商界都期望中国能为他们提供商机，但一些批评者认为泽曼同财阀集团合作赚钱背离原则。捷克媒体透露，泽曼一直非常热衷多瑙河、奥德河、易北河运河开凿项目，这能成为70多岁的泽曼的一个重要的政治遗产。在星期一泽曼与习近平的私下会晤中，泽曼积极游说习近平为这个项目买单出资。捷克一家电视台报道习近平访问而插播的背景介绍中，特别介绍了习近平最近访问中国的官方媒体强调党媒姓党，以及中国国内针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风气。习近平这次访问让捷克社会更多联想到的是过去的共产党时代，而较少关注中国走资本主义市场道路带来的经济繁荣。两千论坛基金会新闻秘书沃沙里科娃认为，总体来说，习近平这次访问在捷克社会所引起的反应很负面。与此同时，支持与抗议习近平访问的各种活动仍在持续。布拉格市第六区政府特别在办公大楼上悬挂起了西藏雪山狮子旗，布拉格一家主要大街悬挂的几面中国国旗，在习近平车队星期一抵达前被撤下后，换上了西藏独立旗帜。稍后，中国国旗又被市政部门重新挂上，警方为此逮捕了12名抗议人士。在多个地点，抗议与支持活动同时举行，警方将两派人士分开。在一个地点，双方曾经爆发小规模的打斗冲突。在习近平车队经过的一条主要的道路上，支持者用展开的捷克和中国国旗以及欢迎标语挡住了哈维尔与达赖喇嘛握手的大幅画像。在布拉格定居的俄罗斯活动人士和艺术家李特文说，他散步时恰巧碰到了在习近平下榻的希尔顿酒店门外的支持和抗议场面，100多名支持者全部都是中国人面孔，看不到一名当地人，而反对一方则主要支持达赖喇嘛，人数不到10人，但都是捷克人。李特文说，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两个方面的，习近平的支持者们以及那些锣鼓都是用很多大巴士运来，现场发放服装，这让人想起苏联时代政府主办的集会，或是能够获得报酬的莫斯科支持普京的集会。但另一方面，许多人参加莫斯科支持普京的集会是为了赚钱，那些集会的气氛有一种人们不情愿、不积极和被强迫的感觉，但希尔顿门外支持习近平的现场气氛却很轻松欢快，有很多的妇女和儿童，人们都强调统一的中国，看不到不满。李特文说， 能感觉到当地的中国移民对习近平这次访问捷克感到很高兴，支持和抗议两派都很守秩序，是典型的欧洲式示威。李特文说，捷克社会确实有很多人同情藏人，支持达赖喇嘛，他常能看到议员们佩戴支持达赖喇嘛的标志，他居住的地区也有雪山狮子旗在飘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随着问题疫苗流入市场的丑闻在中国不断发酵，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中国需要对私营市场销售的疫苗加强监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中国扩大免疫规划项目的兰斯·罗德奥尔德博士周二在北京表示，对上个月曝光的这一令人不安的丑闻持续的调查，或将帮助相关部门确定对私营疫苗市场加强监管的途径。疫苗丑闻于上个月曝光，当时警方宣布于去年拘捕了一对母女，这对母女涉及自2011年以来全国范围内出售了价值将近1亿美元的问题疫苗。这一丑闻的曝光也加剧了中国公众长久以来对食品和药品的安全担忧。罗德沃尔德表示，世卫生组织完全有信心中国的疫苗在源头上是安全、纯净和强效的。
我们了解中国国家疫苗监管机构是按照国际标准进行监管，这给了我们信心，让我们清楚在中国每一批交付使用的疫苗，无论是在私营渠道销售的疫苗，还是政府运作的公共部门的疫苗，所有这些疫苗在源头上都是安全、纯净和强效的。
他表示，不仅是对政府向所有儿童提供的免费和强制疫苗有信心，对私营市场的疫苗也有信心。家长们或许会选择在私营市场为他们的孩子购买疫苗，以预防诸如肺炎球菌病和轮状病毒肠胃炎等多种疾病。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由包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卫生部和警方等多部门代表组成的小组将对这起案件进行调查，他们的调查将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监督。新华社透露，总共有29家药品公司涉嫌贩卖这批问题疫苗，并有16家机构购买了这批疫苗。目前有130多人接受调查，69起刑事立案。世卫生组织在中国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公共领域，并向民众提供消灭小儿麻痹症、麻疹和风疹的免费接种。世卫生组织还没有就私营疫苗的分布情况进行调查。罗德沃尔德表示，每年在中国有10亿剂疫苗被接种，其中有2亿疫苗是通过私营渠道获得。
在私营渠道销售的疫苗需要根据官方认可的标准进行管理、储存、运输、分配和使用。
成年人接种过期或不当储存的疫苗后生病的可能性很小，但接种问题疫苗的儿童则有可能因疫苗失效而得病。
中国影视明星张铁林坐床成活佛闹剧曝光后，就不断有人批评中国涉藏高官朱维群出卖活佛指标。网传一张活佛证可以卖出3000万的好价钱，而张铁林的活佛指标也是从朱维群手中买得的。朱维群近日对此回应，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造谣，是支持达赖集团企图分裂中国势力的污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3月27日，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接受《环球时报》专访，回应舆论对其出卖活佛指标的质疑。朱维群认为自己的工作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这些言论是无中生有的造谣和污蔑。朱还称，虽然不知道谣言具体出自何处，但应该是支持达赖集团的分裂主义势力所为。在采访的最后，朱维群用喊口号式的语气说，这是我的骄傲，这些谣言不会把我打倒，只会更加坚定我同分裂主义势力斗争的决心。朱维群曾长期担任中共统战部副部长，和另一位藏族副部长斯塔一样，被称为对流亡藏人采取强硬路线的中共高官。海外中文媒体博文社3月27日报道说， 朱维群因利用活佛指标敛财被中纪委立案调查，这一报道尚未得到其他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活佛证第一次出现是在2007年，那时国家宗教事务局颁布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对活佛转世应当遵循的原则、具备条件、履行的申请报批手续、转世灵童认定后的报批备案手续、佛教团体的职责以及活佛证书的颁发和活佛的培养教育等作出明确规定。办法规定，活佛转世应该履行一定的报批手续，一般的活佛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有较大影响的活佛报国家宗教事务局审批，特别重大影响的活佛报国务院审批。去年底，北京藏学专家降边嘉措发文炮轰朱维群和在2007年时任国家宗教局局长的叶晓文。降边认为，假活佛乱象的始作俑者就是叶晓文。他说，在叶晓文领导下，他别出心裁，颁发什么活佛证，藏传佛教界大量假活佛因此滋生。蒋辩还说，叶晓文对寺院进行行政化管理，定级定职，活佛分大小，规定什么县级活佛、地级活佛、省级活佛，什么级别的活佛能当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各种职务。总部设在印度当安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达瓦茨仁3月28日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不能非常确定朱维群是否出卖活佛证，但这一说法应该不是空穴来风。他说，
西藏有句话就是说，如果是真活佛不一定有活佛证，但是是假活佛他一定会有活佛证。这是一个在西藏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说真活佛不一定有活佛证，但是假活佛一定有。那假活佛一定有，他是怎么拿到的？要么是党的那些干部被蒙蔽了，要么就是报道的这样，他是一个出卖啊。除了这个以外，还能有其他的可能吗？
他还谈到，在中国有许多假活佛，或者完全不受戒律的那些没有任何佛学知识的所谓的活佛，他们拿到的各种证件那些都非常齐全的。但是真的活佛如果不参加一些活动，反而拿不到活佛证。朱维群3月5日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承认达赖的活佛身份，但是希望他搞清楚自己成为活佛是为什么，不要把自己的根本忘掉。朱维群说，制造他出卖活佛指标谣言的是支持达赖集团的分裂主义势力，但他也表示不清楚谣言具体操作者及其背景。这种模糊的言辞并不是朱维群第一次使用，他此前接受央视采访时曾谈到假活佛他们将一部分钱财带回到藏区后，实际上又从事违反法律的各种行为，甚至有一部分钱是支持分裂主义活动的。降边嘉措曾发文要求朱维群把话说清楚，话中的他们指的是谁们。降边说，如朱维群无中生有、信口雌黄、血口喷人、污蔑好人，那他自己就犯了诽谤罪和诬陷罪，必须承担法律责任。达瓦茨仁也对美国之音表示，朱维群每次遇到问题都将分裂主义势力牵扯进来，是想把问题的视线转移。达瓦还谈到，现在需要观察中国政府是否会因为涉及西藏问题而停止正规的执法行动，还是中国政府需要像朱维群这样的打手在西藏，否则真的应该给清理出去。身居海外的前国际多杰熊灯协会官员次扎喇嘛去年接受美国之音藏语组专访时透露，朱维群曾指示他们消灭达赖喇嘛。对此，朱维群秘书说，达赖集团是造谣高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中国房地产名人、网络大 V 任志强不久前发炮质疑党媒信党，引爆社会舆论而遭官方围剿之后，曾是中国最敢言媒体质疑的南方都市报的一位资深编辑星期一上交离职表。他表示原因是无法跟着你们信。 此前，南方都市报在报道习近平有关党的舆论工作重要讲话时，因标题出现“媒体信党，魂归大海”的藏头诗而被整肃。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在广州南方都市报任职16年，也是当红专栏作家的南方都市报文化副刊编辑于少雷，3月28日在微博公开自己的离职申请表，计划4月1日辞职的他，在离职原因一栏中直接写下无法跟着你们姓。于少雷还在网上公开表示不愿意再卑躬屈膝地活着，他说，在这个春天里我们做个了断吧，不拖泥带水了，人老了跪这么长时间膝盖实在受不了，就想试试能否换个姿势。负责盯我微博并通知上头让我删的那位，可以长舒一口气了吧，不好意思这几年让您紧张了，衷心祝愿你有新的工作方向，顺便周知各位关心我的朋友，不再见了，南方。48岁的于少雷，广东汕头市人，2000年入南方传媒集团，任南方都市报文化副刊部首席编辑、资深记者，著有《现代聊斋》系列及《造文字的反》，一个草民的造字运动等。前腾讯财经记者、编辑、网络作家张甲龙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于少雷作为媒体人不甘姓党，不愿再屈膝提出离职，表明新闻和言论的空间越来越紧，媒体完全沦为宣传工具，已经到了让有基本良知的媒体人不能再容忍的地步。他说，
于少雷我也认识他嘛，非常实在的，而且他做的是文化，相对要没那么敏感一点，连他都受不了了，反映出这个网络环境言论自由状况的一个大幅度的恶化吧。南都以前在中国还是算一个相对开明一点的一个体制内的媒体吧，然后现在也是被弄得这样完全的党的这种宣传机器吧，他这个行为也是一种反抗嘛，就说我们简单他也是对这种言论审查的一种反击吧，抵抗嘛。
张甲龙2014年2月应美国驻华使馆邀请，与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北京会晤，呼吁美国帮助渴望自由的中国人拆除长城防火墙，谴责美国公司帮助中国限制互联网自由，并提出关注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许志勇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及其妻子刘霞等良心犯。同年5月，张甲龙因经常在网上公布中宣部的指令，而以泄露商业机密等敏感信息行为被腾讯解聘。张甲龙表示，由于媒体越来越成为党的宣传机器，因此未来还可能会有更多的媒体人离开或者被清洗。他说，
党国它也在清洗，它不断的在清洗的，还有就是说会转行嘛，不管自愿的出走还是被迫的出走，都会离开这个体系嘛，因为这体系完全是成为一个宣传工具啊，很多有良知的人或者有一点基本是非观念的人，他在那里就受不了了。中国的媒体就是说的官方的宣传工具，现在它更一步的明确这个宣传工具是党的宣传战线上的一个棋子或者一个堡垒作用嘛。
于少雷直接反击党媒姓党的做法，赢得了网民对他有骨气的赞赏。有网民说，于少雷才是铁骨铮铮的男子汉，原贴被删 N 次，辞个职表个态都被禁，天理呢？还好意思批判民主国家。还有人表示，在这个新闻理想已死的世道，在这个溃殄逐臭成风的世道，或破或怨，有才华的媒体人纷纷出走，怎能不让人感到悲凉？同性铮铮风骨，不为犬儒，脊梁未断，铁骨仍存。有分析表示，随着当局对媒体管制越来越强硬，尤其是在习近平时代公开要求媒体姓党，甚至连网络新媒体也都被纳入严管之列，媒体和媒体人的言论空间日益紧缩，近年出现从官媒到地方媒体的离职潮还将逐渐扩大，而徐少雷则是媒体人直面抗击媒体姓党的第一人。记者星期二下午致电南方都市报，接电话的女士表示，今天许多媒体致电询问情况，所以上边给的统一回复是 于少雷确实已经提出辞职，除此之外，其他的信息不方便提供或者评论。曾经被称为中国新闻自由突破口的南方报业集团，也就是外界俗称的南方系，旗下拥有南方日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11份报纸，以及南方人物周刊等，其中尤以南州和南都最感言。许多报道曾被当局审查撤销，曾被公众誉为代表了中国社会的良心。而当局对于奉行新闻专业主义和自由主义色彩的南方报业的整肃也一直没有间断。今年2月20日，南都深圳版报道习近平要求媒体姓党的新闻时，在大标题“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宣传阵地，必须姓党”的下方，配以招商局创办人袁庚骨灰被撒入蛇口港的照片，并附上“魂归大海”四个字，与上方标题后部整齐队列，产生了“媒体姓党，魂归大海”的视效。该版照片在网上热传，引发联想，立即招致当局封锁删除。而值班编委南都副总编王海军被行政记大过，建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而编辑刘玉霞则被开除。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台湾台北市星期一发生一名女童被残忍杀害的事件之后，台湾社会为之震惊，各行各业的民众通过各种渠道谴责凶手惨无人道。台湾总统马英九要求有关部门查明侦办，还社会一个公道。被害女童的母亲希望教育和家庭等层面发挥作用，不要让社会再出现这样的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名4岁女童星期一上午11点左右在台北市内湖区街头被一名男子随机砍杀，身首异处。当时女童正跟她的妈妈去地铁站接外公。女童的妈妈说，袭击者从女童的背后用剁肉的刀砍杀她，小女孩的头颅和身体当场分离。事件发生之后，袭击者被警方逮捕。据警方说，这名男子名叫王景玉，33岁，有吸毒史。愤怒的民众聚集在关押王景玉的警局外面，试图用拳脚教训他。台湾总统马英九对遇害女童的家人表示哀悼。马英九说，
内心非常的沉痛与震惊，我已经请行政院全力查明侦办，一定要还社会一个公道。
被害女童的妈妈表示，希望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她说，
还是希望能从根本，从家庭，从教育来让这样子的人消失在社会上面。我希望我们以后的子子孙孙都不要再出现这样子的人。
据警方提供的消息，王姓嫌疑人有在当地心理诊所就医的记录，并曾被指控拥有毒品。当地居民星期二在女童遇害的现场放上鲜花和卡片，以示纪念。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很多大城市的谋杀案发生率在多年下降后又再度抬头。在首都华盛顿，凶杀案数量在去年甚至创下7年来的最高纪录。如今，市议员们希望资助一个项目，付钱给有风险的年轻人，让他们不要犯罪。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在华盛顿的报道。
艾丽卡·布里斯科曾经过着犯罪的生活，如今她立志成为时装设计师，正在学习为年轻人做衣服。他说，培训项目让他有了新的人生观。
他真的打开了我的眼界，让我知道我能够做到，而且我也会去做的。我必须去做，因为这是我的长处。
I'm good at it.
艾丽卡说，她决心不再重蹈覆辙。
我过去总是去杂货店偷吃的，因为我和弟弟妹妹们在家里没吃的。后来越陷越深，我出去开始偷汽车、拦路抢劫、入户行窃。我作为少年犯在监狱里服刑了9个半月。
艾丽卡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部分原因要归功于一个项目。这个项目为她提供心理辅导以及就业培训，因为表现好而且满足了某些条件，她得到每小时超过8美元的生活费。
Some people you do have to.
对有些人来说，为了让他们走正道，你必须要给他们生活费。对我们来说不一样，因为我获得了很多信息来改善自我，让我在生活中取得成功和进步。
如今，华盛顿市议会希望为一个分发生活费的项目提供资金，向所谓有风险个人提供咨询、就业培训以及金钱，防止他们犯罪。
为什么我们不能帮助年轻人治愈创伤，并且变成有贡献的公民？反正不是我们现在付出，就是日后付出。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二宣布说，在西非地区首先爆发的埃博拉病毒目前不再为看作是不寻常的事件了，而且现在其国际传播的风险，世卫组织表示已经变得比较低了。尽管埃博拉已不再被认为是一个公共健康威胁，世卫组织的官员仍然敦促那些受到影响的国家保持警惕。另一方面，巴基斯坦政府在星期天与拉合尔发生了造成70多个人主要是基督徒丧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在棒哲普省逮捕了200多个嫌疑人，这200多个人都是被称为是伊斯兰主义的极端激进分子。有媒体报道说，巴基斯坦官方在星期天的恐怖袭击发生之后，先是拘押了5000多人，之后呢，将绝大部分人都释放，但是仍然拘留了216个人，继续对这些人进行讯问。发生在星期天，也就是说复活节星期天的那起恐怖袭击案，位置是在拉赫尔的一个很受民众欢迎的公园里面。丧生的72个人当中有29个儿童，另外还有300多人在那次恐怖袭击事件中受了伤。巴基斯坦政府誓言要加强反恐措施。美军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星期二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讲话时说，针对于俄罗斯在叙利亚境内的活动，邓福德表示毫无疑问的，由于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活动，阿萨德政权得以了稳定，而且叙利亚的局势目前在一定程度上是依照俄罗斯的意愿来进行政治解决。邓福德还表示，叙利亚政府在去年7月和8月的时候，境况可以说是举步维艰，但是相比过去，目前的境况，叙利亚政府阿萨德的状况，邓福德表示比去年要好得多。邓福德在星期二的讲话当中还补充说，俄罗斯之前从叙利亚撤军令人质疑他们参与叙利亚冲突的真正的目的。他说，俄罗斯声明他们的意图就是去到叙利亚境内的意图是要打击伊斯兰国，但是邓福德表示，他们就是俄罗斯的部队官兵大部分已经撤出，但是呢，打击伊斯兰国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邓福德表示，美军目前面临的最为明显的挑战之一是要以更有效的方法来对付俄罗斯在格鲁吉亚和克里米亚的行为，以及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邓福德解释说，传统的美国军方的做法是要么和平要么冲突，但是邓福德说，这个办法现在看来不足以应对那些在推进他们自己利益的同时避免美国军事优势的一些玩家。他表示， 将在未来的几个星期内向美国国会提议改变军事上的一些指挥和控制，以更适合目前全球范围内的冲突。
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